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来介绍两位绝世美女，她们来自同一个家族，生活的时代相隔千年，两个人也都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都嫁给了爱情。不过呢，两个人的人生在最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故事要从2002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说起。新闻中说，日本永远的人气女王山口百惠在一次采访中说，她的祖先是杨贵妃。大家都知道啊，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下香消玉殒，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那么怎么会有后代呢？难道说杨贵妃当年没死，东渡日本，在那里有结婚生子了吗？这有可能吗？今天啊，咱们就来解一解这个谜。咱们先来聊聊山口百惠。山口百惠呢，是1970年代红遍亚洲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其中歌艺尤为出色，她极具天赋。网上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视频，是1976年18岁的山口百惠和24岁的邓丽君在代表日本歌坛最高水平的红白歌会上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横须贺之恋》。在邓丽君完美演绎面前，山口百惠是毫不逊色，两个人的表演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山口百惠在歌艺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了。事实上呢，不少八九十年代的华语经典歌啊，像是什么《风继续吹》《曼珠沙华》，其实都是翻唱自山口百惠的歌曲。山口百惠不但歌唱得好，人也长得美。短短几年的演艺生涯，她出演了不少绝代佳人，个个都是荧幕经典，清纯的气质更是无人可以效仿。1984年由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剧《血疑》在中国播出之后，造成了轰动的效应。她所饰演的患白血病少女杏子的这个形象是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啊，山口百惠都是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人之一。然而，早在1980年，在演艺界如日中天的百惠就宣布归隐，嫁给了荧幕情侣山浦友和。从此呢，洗手做羹汤，成为了家庭主妇，就再也没有回过娱乐圈了。那一年她才21岁，但是百惠真的能做到心如止水，放得下自己最喜欢的歌唱事业吗？大家都不相信，渴望她复出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但是她从来没有动摇，而且从此不再参加任何的媒体活动，也几乎不接受采访。而有意思的是，向来喜新厌旧的这娱乐圈啊，对于山口百惠却是非常的长情。即便是她离开演艺界很久了，关于百惠的任何一条小新闻都能轻易的上头条。所以呢，回到一开始的那一条2002年的新闻，有人说这山口百惠是不是想蹭杨贵妃的热度炒作流量呢？说这话的人应该还是对她不太了解。别说他根本不愿意炒作，就是他想要曝光的话，只要是接受一下采访就足够上头条了，用不着借别人的东风蹭流量。那么山口百惠到底是不是杨贵妃的后代呢？有记者还真的认真考察了一下，还真的找出了一些线索。原来啊，山口百惠家呢，祖上还真的姓杨，不过他们不是杨贵妃的后代，而是出自于东海之滨，浙江省三门县沙柳镇的西头杨家。根据新浪网2003年的一则消息说，新民晚报的记者去西头杨家实地考察过，看到杨氏宗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安雷字汝平，号明州，去宁波师。这位杨明州先生是明崇祯二年遭遇台风而失踪的。357年之后的1986年的春天，两位日本人古坚义道先生和山口光友先生抱了一本康熙29年修的杨氏宗谱，来这村里寻祖了。原来当年杨明州在海上飘到了琉球群岛的八重山，然后啊就在那儿住下来了，做了在当地颇受尊敬的汉文教授，开枝散叶，留下了不少子子孙孙。不过呢，那个时候他们都姓杨，而在后来琉球归日本所有，他们就改了姓氏，长子一脉改姓古坚，次子一脉改姓山口。1998年2月，日本的古坚和山口家族重入西头杨家族谱，正式的认祖归宗。挺有意思的吧？或许山口百惠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才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不过呢，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翻译上的误差。山口百惠当年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说她与杨贵妃同宗，这个更确切一些。 可是为什么说起姓杨，他就会想到杨贵妃呢？因为杨贵妃啊，在日本实在是太有名了，在日本历来就非常的推崇大唐文化，而杨贵妃则被认为是来自于大唐的美的象征，俨然就是大唐的代名词。有供奉她的神社，有杨贵妃研究会，有传颂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能剧，也就是一种歌舞剧。这能剧呢，在日本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了。哦，对了，日本还有杨贵妃的墓呢。贵妃墓在日本海沿岸的一个叫做九津的渔村，这里的人们坚信当年杨贵妃没有死，而是跟随当年的日本遣唐使乘坐空泸州这艘船飘到了这儿。说他把杨字拆开来写，改名八木，之后呢就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了。不过不久之后，贵妃还是过世了，大家一起把她葬在了院子里，这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贵妃墓。大院中央伫立着杨贵妃汉白玉雕像，发髻高耸，侧身站立，面朝大海，面无表情，留给人无限的想象。这么看来，墓倒是真的有，但这墓里到底葬的是谁，又或者说这墓里有没有葬着人，就很难说了。那么杨贵妃真的东渡日本了吗？我们来看看史书上是怎么说的。正史记载，当时杨贵妃被匆匆葬在了路边，随身带了一个香囊。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明皇曾经秘密派人过去改葬，葬得体面一点。派去的人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史书上有两种记载。旧唐书中说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而新唐书里却有说香囊犹在，而没有提人怎么样了，这就引起遐想了。先来说一下为什么会有新旧两本唐书。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一般都是后朝来修前朝的历史书，旧唐书呢是唐朝后面的五代十国当中的后晋时期写的。后晋这个王朝比较短命，国内一直动荡不安，所以这前朝的历史也就不那么认真写了。旧唐书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仓促成书，写的呢有一些潦草。到了大宋，宋仁宗不满意了，说这史书写的是要文采没文采，要史实没史实，七零八落，没有章法。于是呢下令重写。后来就由大文豪欧阳修牵头，拉起一批人用17年的时间又编了一本，这就是新唐书。所以呢后世一般认为新唐书比旧唐书更牢靠一点。比如说杨贵妃曾经是寿王妃这事儿，旧唐书中就没有记载，而新唐书中就提到了。不过为什么新唐书中对于杨贵妃是否还在墓中一字不提呢？难道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这段史料啊，加上白居易在著名的《长恨歌》中的那一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还有后面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也就成为了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这个说法最有力的证据了。杨贵妃在进宫之前曾经出家做过道姑，太真就是她当年用过的法号。诗里说杨贵妃在海上的仙山做仙女，这海上的仙山会不会就是人称东瀛的日本呢？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关于杨贵妃去日本的说法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不过很快就有人跳出来说，这诗歌嘛，文学创作嘛，有夸张有想象，可不能拿来当做历史。当时呢诛杀杨国忠又要求赐死杨贵妃的，那可是跟玄宗一起把江山从武则天手里夺回来的大将军陈玄礼，人家可没那么好骗呐。很快又有人提出了解决方法，他们搬出了道家脱节飞升的说法。咱们大中华跟其他古老的文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在信仰上呢比较宽容，本土的道家和西方传来的佛家互相不排斥，释迦牟尼和老子信谁都行。当年啊，玄宗皇帝和杨贵妃就比较偏好于道家，由玄宗皇帝作曲的千古名曲《霓裳羽衣曲》就是在太清宫祭献老子的时候演奏的。这首曲子据说是当年玄宗梦游月宫得来的仙乐，玄宗在月宫中见到了美丽的仙子，一直念念不忘，后来见到了杨玉环，惊为天人。 杨玉环在华清池初次觐见时，玄宗呢就是命人演奏他最喜欢的《霓裳羽衣曲》来接引的。再后来，玄宗又为杨贵妃量身定制了《霓裳羽衣舞》，而杨贵妃呢也是天赋异禀的舞蹈家，跳起舞来真的是犹如翩翩仙子下到凡间了。我们来看看大诗人李白当年是怎么来形容杨贵妃的美的吧。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云呢想变作贵妃的衣裳，花想成为贵妃的容貌。贵妃之美如沉香亭畔春风拂絮下的黛露牡丹，若不是群玉仙山上才能见到的飘飘仙子，那必定是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遇到的女神仙了。这首诗呢是当年李白做翰林的时候被玄宗召来当着杨贵妃的面写下来的。李白的才情、贵妃的美都在其中了。李白那个时候是常伴这两人左右，玄宗写了什么新曲了总会找李白来填新词。这首《清平乐》就是其中的一首歌词。玄宗的曲、李白的诗、杨贵妃的舞，当年可都算是一绝了呀。玄宗对于自己这位才貌双全的妻子更是极尽的宠爱，要什么给什么，可惜这也给后来的大难埋下了伏笔。话说回来，因为这两个人啊都是信奉道教，杨贵妃呢又是仙子般的人物，还出家当过道姑，所以呢就有人说杨贵妃会不会是用了道家师姐的手法金蝉脱壳了呀。师姐啊说起来就是道家的障眼法，大家都以为这个人死了，可是摆放在那儿的遗体并不是真的尸体，而是用一件物品变化而成的，比如说一个香囊。棺材入土之后，这物品就又变回原样了。所以为什么贵妃墓开棺之后只见香囊不见人，或许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解释能不能接受呢？千百年来，关于杨贵妃当年到底有没有死这回事儿，吃瓜群众们是讨论得很热烈，不亦乐乎。可是大家有没有从杨贵妃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新唐书》上有讲到，杨贵妃听说安禄山造反之后，觉得自己有过失，于是就去找玄宗要求赐死。玄宗当然是不答应。不过从这儿来看，杨贵妃当年为了成全丈夫接过白绫自愿受死或许也未可知。有人分析说，杨玉环虽然恃宠而骄，但是她毕竟不是像妲己那样的妖精，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她还是拎得清的。不管怎么样吧，生离也好，死别也好，玄宗皇帝人生最后的这段时光无疑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了。他找人画了一幅杨贵妃的画挂在别殿，每天早晚都会去看看，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就老泪纵横了。纵然佳人已成仙子，也总是天人永隔。1000年后，又一位杨家的姑娘初长成了，她有着绝美的容颜，也有着过人的天赋，小小年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来这姑娘嫁给了一个平凡的男子，他们一辈子没有吵过架，他们的婚姻跨越了40年，如今依然坚如磐石，出门依然还是会手牵手呢。这位姑娘就是山口百惠，日本最令人羡慕夫妻排行榜中，只要他们在榜单上，榜首的位置就永远都是他们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异议。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神仙眷属，那应该就是山口百惠和山浦友和夫妇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年玄宗皇帝和杨贵妃未能相守的誓约，在这对平凡的日本夫妻身上实现了。想问问大家，如果由您来选择，您会想要杨贵妃那样轰轰烈烈的爱情呢，还是愿意像山口百惠一样守一份平凡的幸福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